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爱，再次吸引我们聚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来洁净我们，洁净我们的心。求主赐给我们一个顺服你、愿意来受教的心。主啊，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光照引导，好让我们能够有从你而来的信心，叫我们的信能够持守到底。就求主与我们同在，你保守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灵修的这段经文是希伯来书的3:7-19。那么这段话就是我们从这儿可以从第九节可以看到，这是针对当时的犹太基督徒说的。因为初期教会我们都知道，犹太基督徒很多，但是呢，信的就掉队了，他们又回到了他们的世界上，所以这儿就提醒他们。那其实我们读的时候，那也是在提醒我们，就像在提醒我们一样。那神的话他没有是有这个阶段性的，那么我每一个时代的人去读，都像是像我们说话一样，这就是圣经，它是活的。第七节说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，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。这短短一句话，这三节经文就神就把这个当时代，就是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，包括这个现在信了主以后这些犹太信徒，这个生命光景就说清楚了。说你们今天如果是听神的话，那听就是顺服，就不可硬着心在下在旷野惹他发怒。那指的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那40年，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。那神这儿就说，那40年这些以色列人一直是试探神，而且观看他的作为，观看那就是他们的经历过神的在他们身上的作为，那些神迹奇事，比如说他们每天吃神从天上降下的玛纳，每天有云柱有火柱带着他们，每天都在经历，没有水了，那么磐石里面就流出活水来。但是他们居然不信。说神迹奇事并不能使人真的去信神，神迹奇事是让人看到神的作为，看到我们所信的神真的是又活又真又活的。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？下面就会去讲，就第十节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你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为什么会试探神？为什么会品尝着主恩的滋味，仍然是这样一个生命光景？因为他们心里面迷糊，不晓得神的作为，不晓得神的作为，那就是不认识神，不明白神的旨意。其实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，信了主以后居然不相信有永生，不相信主耶稣再来以后我们会是什么样光景，甚至有的基督徒不相信有灵魂。那是圣经里面说，像这样的只在今生有指望，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可怜。那么这个大时代的那些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十一节神就说，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进入我的安息，神给他们当时的安息，那就是迦南之地，安息地，迦南之地。那今天给我们的安息就是基督，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就得着了安息。那神面对这样的人，神在怒中起誓，神是那就是生气了，他是在。所以这些人就活在神的震怒当中。 十二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这是一个警告，说你们要谨慎。那么我们真的是要谨慎，这个谨慎就是要真是小心谨慎的度日，每一件事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如果人不幸，那其实就是里面有了恶心。这个不幸不是说他不相信有神，你看当时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，他是知道有神的，但是不顺服。这个不幸那就是不顺服。不顺服表现在很多方面，心里面不幸，外面也不幸，外面装得很像，在别人看来好像很信神，其实 他心里面是远离神的。那本质上那就是不顺从神。那今天如果是我们真的相信神，真的顺服，我们就不敢说谎，真的顺服神，我们就不敢去做对不起神的事。所以这就是谨慎。十三节，总要趁着还有近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上面是免得你们中间从这不幸的恶行把永生神离弃了，下面是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这被罪一迷惑，心里面自然而然就刚硬，一刚硬那就是神的话就不听了，不顺服神。十四节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这是和合本的译法，就是确实的信心。这个确实信心是译的不是很准确。那么中文其他译本，新译本呢，当代译本译的还贴近原文，就是这个信心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得救的信心，这是一种信念，起初对神的这种相信的信念那种状态，特别稳定的状态能够持守到底。所以其他版本是译成的起初的那种确实的信念，起初的信念坚持到底。这个坚持到底是每天都在坚持，哪一天都不能放弃。这样在基督里就有份了，就在基督里有安息。十五节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那听神的话就是顺服，顺服神就不会硬着心肠。在那个先知书里面，神借着那些先知就说，那些以色列人那个脖子就像那个铁一样，那个额头就像铜一样硬，那个心也是像石头一样。十六节，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这又回到了那个他们摩西时代，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像那些不幸存的人吗？所以当时神向谁发怒，就是旷野里面那些人。那当时出埃及20岁以上的这些男丁，没除了约书亚和加勒，没有一个人进入安息之地，所以非常可怜的一代人。那其实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，那个男丁20岁以上的人，圣经里面说多少人？60万，60多万人，只有2个人进入安息之地。我们可以想到今天有多少人能够得救，我们算算就知道了。算是非常可惜，今天好多人也在信，也相信有神，也在经历神迹奇事，也在品尝主恩的滋味。啊，说神祝福，这是感谢神的恩典，这并不代表他就真的是100%就是一定能够进入神的安息。那圣经里面也有说嘛，信而受洗的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，说都超过主恩的滋味。但是如果这段信念不能够坚持到底，半途而废，最后的那几里路掉队了，那就失去救恩了。 所以这儿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持守到底。第十九节，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幸的缘故。所以最终还是因为不幸。这个幸啊，就是真的一定有幸的果子，这个果子那就是顺服神，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，即使我们不明白，我们要按神的话去做。像今天这表现太多了，一方面说性，另一方面还体贴肉体，随从世俗，这个世界怎么做也跟上怎么做。所以神常常，你看神在旷野里面就借着这些环境来试验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，今天也神也是不断的借着环境来试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。神一直在分辨，神的分辨工作从来就没有停止，好像是两个弟兄姊妹在一起好像是一样的，其实神可能已经分辨了，一个将来那就得救，一个就进不了安息。那就是我看我们究竟是怎么去，是不是真的信，真的信一定不会随从这个世俗，一定不会体贴自己的这个肉体，偶尔会软弱，但是他会再次起来。但是 那些不信神的人呢，他是就是这样，就一直就是这样的，一直在体贴自己的肉体，一直在随从世俗，一直在说谎，一直在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，那这就是不信，这就是没有持守到底。所以这个信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不是今天信明天不信，一直在持续，软弱归软弱，但是他的信心没有丢掉，一直在持守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再次提醒我们，并且前面还其实也在警告我们要谨慎。好了，我就分享到这儿。